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5章25到28节，这里说，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位迦南的妇人，她是一位外邦的女子，本来是与神的恩典是没有份的。她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主能够医治她的女儿。耶稣在26节里面就回答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这句话其实不是在藐视这位外邦的女子，其实他是在试验她的信心。这为什么后来在28节里面，耶稣对这位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真理，那就是神是有些特别的恩典是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就好像儿女的饼一样。儿女的饼是父母为儿女所预备，儿女不用去挤，也不用去抢，他只要领受就可以得着。同样，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到医治，就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儿女的饼。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能够享有神医治的恩典。 Amen。但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并不了解他们在神里面所拥有的恩典，以至于在病痛的时候，他们多半依靠医药，却不懂得来依靠神。其实我们要明白，医药的本身也是神的恩典，不是吗？就好像阳光跟雨水是神所给我们人普遍的恩典，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你不需要一定要信主，无论信主与否，我们都能够享有这样普遍的恩典。但对神的儿女来讲，神却给我们多一个恩典，一个属于神儿女的特别的恩典，是一个儿女的饼，那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经历神医治的恩典。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这个儿女的饼的恩典呢？几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主医治的心意，跟着他明白主医治的心意。首先，你要知道主耶稣是一位医治的救主。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地上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不但是来到这个世界要带给我们灵魂的救恩，主耶稣更是一位医治的救主。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8-19节，当主耶稣讲到他在这个地上的使命的时候，他这样说，好，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提到主的救恩是有三方面的嘛，被掳的得释放，那个灵魂的救恩，瞎眼的看见，身体的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心灵的释放，三方面都有。事实上，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你看见无论他走到哪里，圣经的记载他都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他医治病人。光是在四福音里面就记载了41次耶稣基督医治的神迹，而这些神迹不是一笔带过而已，四福音花了1/5的篇幅来描述耶稣基督在地上医治的事工，你就明白耶稣多么看重医治。不但他自己看重医治，当他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同样做的是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病人。甚至主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大使命，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大使命的内容是叫我们传福音给万国万民，讲天国的福音。 马可福音就讲到我们手按病人，叫病人得以医治。可见的神的心意是乐意叫我们得着医治的，阿们。但既然我们在这里讲到耶稣是医治的主，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主权就在于他了，医治的主权在于神。神要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医治，那完全在于神自己。有时候神是借着医药来医治我们，有时候神选择借着祷告来医治我们，但有时候神也选择不医治嘛。但神不医治并不表示神就没有工作，事实上至终的医治是在于身体的得赎啊。那个主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被改变，与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相似，而且要与主永远同在一起， Amen。 所以就算我们在地上没有得着医治，至终在天上，在基督里面我们必得以完全的。所以第一个，你们明白主耶稣真的是医治的救，在主的救恩里面是包括医治在其中的。第二，你要明白主耶稣是位充满怜悯的神，他是位充满怜悯的神。如果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何等充满怜悯，何等乐意靠近那些有需要的人群。马太福音第九章35、36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可以说就是从一个有需要的人走到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那里去。耶稣就是一个一个去满足不同的需要。多少次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连他自己都感觉身体疲倦，想要去休息一下，众人知道了却仍然跟着去。耶稣有没有推辞他们说，哎，我要休息？没有，耶稣仍然怜悯他们，一个一个医治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4节这里讲，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 OK， 一切不只是感冒发烧这种，一切害病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各种疑难杂症都带到耶稣面前。接下来耶稣这里说什么？耶稣就怎么样治好他们了。你想想看，这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服事跟生活。有时候我们不大想到这一方面，耶稣在地上干些什么，这些事情讲得去，这就是耶稣的服事跟生活。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耶稣来就是这样，渴望用各样的方法来拯救，来释放，来做医治。甚至多少次他为了医治病人，甚至与当时宗教的领袖发生冲突，记得吗？特别是安息日，他医治病人，法利赛人就批评论断他。其实我常常在想，让这些病人多等一天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等了很久了，这个过了一个安息日再医不也就可以吗？但我们看见是主怜悯的心肠，就是不忍心让这些人在疾病当中再被多捆绑一天，所以耶稣选择在安息日仍然去医治他们。我就明白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一种不忍舍弃的爱嘛。跟你们说，怜悯就是一种不忍舍弃的爱。跟他说，我们看世主的怜悯，催促他把神的恩典要带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群当中。所以今天当你在软弱跟病痛当中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不但有一位医治的救主，你更是有一位怜悯你的神啊，太重要了。世主的怜悯要使你从各样的疾病的捆锁当中 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主医治的心意。第二，要凭信心寻求医治。跟你们说，要凭信心寻求医治。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这里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可见的信心是医治的一个关键嘛。在四福音里面，多少次主耶稣对那些得医治的人说，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甚至在拿撒勒，耶稣不多行神迹，为什么？也是因为当地人不信。所以可见的信心是我们得医治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医治。你说怎么样能够凭信心寻求？两方面，第一个要抓住神的应许。跟你们说，要抓住神的应许。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一节这里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绝不突然，不会突然返回。神一出 话一出去，一定要成就，要在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换言之，神的话一出啊，神所应许的一定要成就。既然主的应许是这样确切，那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这个确切的应许上。那什么是我们在医治上神确切的应许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医治的能力是从十字架上救恩而来的嘛。因为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有一个很伟大的代替在发生的，那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代替我们承受神对罪恶一切的刑罚，他是代替我们背负了神对罪恶一切的结果。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来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身上，来思想他的爱，来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伟大的代替。你就要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正在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疾病，因他所受的刑罚是要叫你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是要叫你得到医治的。当你定睛在这个十字架上的主身上的时候，你就要紧紧抓住他的应许。当你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主医治的恩典就能够开始在你生命当中涌流，带来医治与平安。你们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有位宣教士叫 Clifford Long， 他在卡口这个印第安区工作了很多年，看不见什么果效。有一天他在带领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要抓住神的应许寻求医治。他就打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就开始念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听见下面有一些很低微的回应的声音，他继续读下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时候他听到下面有很大的阿们的声音。当他第三次重复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听见更大的回应，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他心想，怎么这么的奇怪，平常在聚会当中这些人都很安静的，怎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回应呢？他就继续重复再念这段经文，读到第七遍的时候， 忽然有人大声的呼喊说，神医好我的疾病啊！有人说我眼睛看见了，有人说我的红疹不见了，哈利路亚，神就借着他自己的话医好了在场的每一个病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灵就造访了卡口这个村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有4000人归向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抓住神的应许的呼求是很重要的，你要确切的相信，你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所应许他必定要成就。Amen。 第二，你要不停止的祷告，跟你们说要不停止的祷告。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生活当中，最大的挫折跟沮丧常常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事实上我们不但是祈求，而且是苦苦哀求，但问题是好像神一点反应都没有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想来到神面前对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听见我们祷告没有啊？但事实上神从来没有耳聋嘛，他不但已经听见我们的祷告，而且他正在按照他的旨意在运行呢。这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次但以理为一件事情祷告了21天呢，神都没有回应他。后来神差遣天使向他显现，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对他说：“大蒙神眷爱的人啊。”但以理大概左看看右看，什么大蒙神眷爱，什么不是我啦，一定是别人啦，我祷告21天神都不回应，我怎么可能是神大蒙眷爱的人呢？天使怎么回答他呢？天使对他说，但以理书10:12，天使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什么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听见 No， 至于说从你第一天祷告神已经听见了，跟你妈说，从你第一天祷告神就听见了，跟他说。那你说为什么等了21天都不回应呢？天使就回答他，在13，但波斯的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换句话说，在这些的背后是有一场你看不见的属灵的战争正在发生，而且神正在为我们征战。 Amen。 一旦你明白这个真理，你就不至于在祷告中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灰心，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手的工作，我们以为神没有在工作，但事实上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神也从来没有停止在你身上的工作过。 Amen。 所以当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要起来与神一同征战祷告，抓住神的应许，不停止的祷告，直到神的心意成就为止。 Amen。 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寡妇来到一个不义的官面前求伸冤，这个不义的官多日都没有准许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祈求，终于这个不义的官就答应他为他伸冤。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意思是说，难道我们的神不比这个不义的官更公义吗？难道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当然已经听见，但问题是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他说了一件事情，他问了一个问题。耶稣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请问能够找得到这个世界有这样信心的人吗？有像这个寡妇这样信心的人吗？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呼求人们，能够找得到这样有信心的人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明白神的应许，也要抓住神的，像那个寡妇一样抓住神的应许，不停止来祷告。你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Benny Hinn 的医治聚会当中，一位姐妹得了医治，她就上台做见证，在见证当中她就提到，这时其实是她第11次来参加医治的聚会，前面10次都没有得到医治，那这一次得到医治， 哎 ，Benny Hinn 就听到很有意思，就赶快问他一个问题：哎，你过去十次都没有得医治，你还每一次来，这怎么这为什么还来啊？换了别人可能就干脆不来，你怎么每一次还来啊？他就说，他每一次来，虽然他没有得医治，他看见别人得医治，他就确信神的手正在工作，他就确信神仍然在工作，他就持续不断的祷告，他相信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也必然能够得到医治。结果果然在第十一次，在一次的聚会当中，他得着医治，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当你在软弱、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你也需要学习抓住神的应许，你也需要不停止来祷告，向神呼求。有人这样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我们在工作，可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却是神在工作。 Amen。 求神帮助我们持续不断的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第三个，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工作，跟你们说要欢迎圣灵来工作。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很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医治的能力也从圣灵而来嘛，是圣灵膏抹在耶稣基督身上，让这些神迹奇事能够发生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就能够彰显出来，神的能力也才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若是要寻求神的医治，我们一定要欢迎圣灵来工作。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欢迎法呢？就要借着敬拜跟祷告，借着敬拜跟祷告我们来欢迎圣灵。敬拜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的疾病上转移到神身上。否则的话，我们眼目常常只看见我们的病痛，不是吗？否则的话，我们眼目常常看见我们自己的难处，不是吗？只有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眼目能够转移啊，从我们的环境困境当中转移到神的身上，神才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你知道耶和华拉法不只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个意思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我是，神在对我们说我是，而且这是现在是，表明神永远是。所以当神说我的名字耶和华拉法的时候，神在对我们说我永远是你的医治。当神对我们说我的名字耶和华沙龙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我永远是你的平安。当神对我们说我的名字耶和华以勒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我永远是你的供应。当神对我们说他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尼西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说永远是你得胜的旌旗。哦，你的眼目需要被打开了，只有当你在敬拜的时候，神能够打开你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的神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伟大，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好了。忽然间你就开始有信心可以领受，否则你怎么有信心去领受？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 我怎么样都没办法挤出信心，不是从里面挤出来的，你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的，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敬拜的时候，神能够打开了你眼目，让你认识到神这样的伟大，认识到神里面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恩典，预备好在基督里面都预备好，忽然间你的信心能够自然从你心里能够被提升出来，你开始有信心，你开始能够相信，你才能开始能够领会，否则你不可能领会，你里面充满了疑惑，你怎么领会？只有当神打开你的眼目，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看见上帝的恩典，你就凭信心领受神一切的恩典。你们不但要借着敬拜，更是要借着祷告。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呼求神，打开属灵的天空，释放神医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向神呼求的嘛。使徒行传第四章29节，这里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道，一面主啊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31节，我们看见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怎么样震动，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充满。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充满他们。我可以想象在这里神好在那个时候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医治的环境啊，在那个医治的环境里面神的手可以自由的运行啊，能够触摸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啊，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大大来充满我们，我们也求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要预备一个医治的环境在我们中间，好让神的手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而且叫我们有信心，开始有信心能够来接受神医治的恩典。我告诉你，当神医治的恩膏降临的时候，无论你是在哪里，无论你在现场，无论你在网络上，无论有没有按手在你身上，神的手都能够触摸你，能够使你从一切的疾病当中得到医治，从心灵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确实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也是我们医治的救主。今天无论你身心灵遭遇到怎么样的创伤跟疾病，你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寻求医治。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神是有一份儿女的饼为你预备，你是可以享有神医治的恩典。你们，我再一次说，儿女的饼是什么？是父母为儿女所预备。做儿女的不需要挤，不需要抢，你是儿女，你就是去领受。你需要求神给你那个信心，看见这儿女的饼是为你预备，然后信心就从你里面能够提升起来，能够领受这个儿女的饼，今天你就能够经历神医治的恩典。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做你的儿女主何等有福分，因为是有个儿女的饼为我们预备的，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何等的丰富，是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在那里了。求你今天赐下信心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领受那儿女的饼，那一份特别的恩典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不需要急着去抢，是自然的，今天临到在我们身上，只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愿这样的医治的恩典今天就临到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